选读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三至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本周真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耶稣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
好，
弟兄姊妹，新年好。
那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人啊、是来到美国，我想都是觉得美国这个国家还不错。
我们当中很多人来到美国，都应该觉得美国这个国家不错。
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在过去的或者说最近的十来年，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尤其可能最近这十年，
美国正以非常快的速度败坏。
美国是用非常快的速度败坏。
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记得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
记得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
面对美国的败坏，
面对美国的败坏，
晋升弟兄在祷告当中几次都向上帝呼求。
晋升弟兄会好几次向上帝呼求。
他呼求说：这还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吗？
他说：这个还是我们熟悉的美国吗？
在同性婚姻合法，大麻合法，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
还有男女同厕等一系列的荒谬的法律陆续被颁布的时候，
有男女共厕一类荒谬的法律颁布的底下，
在黑命贵打砸抢却无人敢问津的时候，
在这个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抢嘢的时候，没人去问。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扭曲的爱。
我们看到是扭曲的爱，
被当作了真爱高举，
被当是真爱咁高举。
我们看到毒品被当作食物来种植，
我们当睇到毒品当是食物咁样去种植。
男女有别、被当作歧视性的、一个倾向被人唾弃，
男女有别当是一个歧视系被人唾弃嘅。
犯罪和暴力被当作、正义来宣扬，
犯罪同暴力系当是正义咁宣扬。
这个世界现在是黑白颠倒，
这个世界现在是黑白颠倒，
罪恶满盈，
罪恶满盈，
整个世界被黑暗笼罩，
整个世界都被黑暗、蒙蔽。
而且我们看到，为什么还有，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支持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都会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也会在想，我们这种扭曲的这种世界观怎么才可以改变呢？
我们都会想，这个扭曲的世界观我们怎样可以改变呢？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个清早来感谢你，我们可以同心来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为这个清早去感谢你，一起去赞美你。
我们求主你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
求主你预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
来接受主你的话语，
来到接受你的话语，
来被主光照，
来到被主光照。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看我们第一段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
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
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保罗在信中这样说，
保罗在信里面这么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
只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基督本是上帝的像。
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保罗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怎样解释呢？
那蒙蔽的原文意思呢，就是被掩盖、被遮蔽的意思。
蒙蔽原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掩盖、被遮盖的意思。
福音被掩盖，就是福音不被人接受。
福音被掩盖，就是福音没有被人接受，这解释。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抵挡福音，拒绝接受福音，
如果一个人一世不停去抵挡福音，拒绝福音，
他就会成为保罗这里说的不信的人、灭亡的人。
他就会变成保罗这里所说不信之人、灭亡之人。
保罗在这里说，
保罗在这里说，
这些人是因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他说这些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所以才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所以才不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去照他们。
这些人就是选择把福音关在心门之外，
这些人将福音关在心门之外，
选择不要上帝，不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选择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救恩。
这位世界之神又是谁呢？
这个世界之神又是谁呢？
这世界的神就是约翰说的这世界的王。
这个世界之神就是约翰所说世界的王，
就是保罗所说的执政的、掌权的，
就是保罗所说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撒旦，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是耶稣口中的盗贼，
是耶稣所说的盗贼，
专门偷盗、杀害、毁坏，
专门偷窃、杀害和毁坏。
作为基督徒，作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
作为基督徒，作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
我们 活着的每一天其实都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经历属灵的征战，
每一天撒旦都在用各种的方式来偷窃、杀害、毁坏，
每天撒旦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偷窃、杀害和毁坏，
来抢夺人心，让人的心眼蒙蔽，
来到抢夺人心，令到我们心眼被蒙蔽，
成为睁眼瞎，
成为这个睁眼瞎，有眼都看不到，
让人不能够认识真神，
令到人不可以认识真神，
不能够明白真理，
不可以明白真理，
不能够分辨真假，
不可以分辨真假。
去年我们在撒种的比喻当中，耶稣这样说，
去年我们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耶稣这么说，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
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被道将道塞住了。
这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撒旦用来弄瞎我们心眼的方法之一，
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撒旦用来整盲我们心眼的其中一个方法。
简单说，撒旦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的吸引大过上帝对我们的吸引。
简单来说，就是撒旦要将这个世界的吸引令到它大过我们对上帝的吸引，
让我们看不见福音的宝贵，
令到我们看不到福音的宝贵，
不让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照着我们，
不让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照到我们。
今天世界对我们的吸引最充分的表现之一呢，可能就是每天我们手上的这个手机。
今天世界对我们吸引最充分的表现之一，就是可能是我们手上面的电话，
包括我们在家里面用电脑的，
包括我们在家用电脑。
我想大家对这一点多少都有一些体会，
大家对这一点都有些体会。
我们因此失去的远远不只是时间，
我们失去的远远不只是时间，
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我们的喜好、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在随之被改变，甚至说被扭曲。
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我们的喜好，甚至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都是被改变、被扭曲。
常听到一些父母讲起他们的孩子，
我哋会听到父母讲起佢哋嘅小朋友。
他们讲整天，他们孩子都是在这个 Facebook、在 Twitter 上耗了很多的时间。
对啊，仔咧成日都系花时间喺 Facebook 花好多时间。
他们讲他们孩子如何不加思索的就听信了网上的这些谣言，
然后乱咁听网上嘅谣言，
如何跟网上的这些朋友一起去顺应潮流。
有同网上的朋友一起顺应潮流，
哪怕是明明的是非颠倒，
就算是明明是是非颠倒，
哪怕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就算是没有任何的益处。
不知道你们家里面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你们家的小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不单小孩会受这些媒体宣传的影响，
其实不单止小朋友会受这些媒体的影响，
我们所有的成年人也照样受影响，
我们成年人都会受这个影响。
好几个月以前，粤语堂的 Mike 给我推荐了一部纪录片。
好几个月之前，粤语堂的 Mike 向我推荐了一部纪录片，
叫做 Social Dilemma，
叫做 Social Dilemma， 愿者上网。
有很多的翻译，中国大陆叫《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有翻译中国是翻译《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其实跟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啊，任何的主义都是有陷阱。
其实冇咩唔关资本主义嘅事。
香港刚才 Eric 讲了，叫做社交困境，愿者上网。
香港嘅翻译就话叫做社交困境，愿者上网。
台湾呢是叫智能社会，进退两难。
台湾嘅翻译就系智能社会，进退两难。
大家可能从这些翻译多少能够体会到这个纪录片的一个传达的意思。
大家喺呢啲翻译嘅名称就可能了解到大概知道呢个纪录片嘅意思。
那这个纪录片想表达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纪录片大概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使用的各种网络平台，
他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使用各种的网络平台，
我们通过这些网络接触到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我们通过这些网络收到的知识资讯都是透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目的就是很容易让我们一看就看上瘾了，
目的就是很容易令到我们一看就看到上瘾，
结果我们的思想甚至是我们的行为都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一点的被改变被扭曲，
令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很容易被改变被扭曲，
也被控制，
也都是被控制。
那纪录片里面提到有一份对10,000名美国人做的调查报告，
纪录片里面提到一个对10,000个美国人做的调查报告。
那统计数据显示呢，
在这个统计数据里面显示，
今天的美国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分裂，
今天的美国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
美国的政治两极化不单达到20年以来的最高点，
美国的两极政治化不单止去到20年来的最高的点，
而且两极分化的程度呢是跟这个社交网络的普及程度成正比的。
而佢睇到嘅系呢个两极化嘅程度系同社交网站嘅普及化嘅程度系成正比嘅。
另外呢，美国15到19岁的女孩子自杀率呢，比21世纪初的时候提高了70%。
亦都睇到喺美国15至19岁女孩嘅自杀率，比21世纪初嘅时候系高咗好多嘅。
10到14岁的女孩的自杀率增加更高。
10到14岁女孩的自杀率更加高，
有151%，
是151%。
而且这个自杀率激增的有一个拐点，也就是说它一个转折的地方。
现在而且这个自杀率的上升的转折点，
恰恰就出现在社交网络诞生的那一年，
就刚刚是在这个社交网络诞生的年份。
那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再来读2000年前主耶稣刚才说的话。
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再看2000年耶稣的说话。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们会不会更有感触？
我们会不会更加有感触呢？
魔鬼撒旦要迷惑我们、弄瞎我们心眼的办法，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魔鬼撒旦要迷惑我们、要整盲我们的心眼的，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借着社交网络的平台，
借着社交网络的平台，
我们在享受着各种资讯的便利的时候，
我们享受这些资讯的方便的时候，
享受着别人对我们自己的关注的时候，
我们享受着别人对我们的关注的时候，
享受别人给我们点赞的时候，
享受人家给我们的 like 的时候，
这同时撒旦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深度满足我们的各种欲望。
这个时候撒旦都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广阔度和深度去满足我们的愿望，
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
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
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
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
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
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
要我们爱世界爱上网，
要我们爱世界爱上网，
爱到上瘾，
爱到上瘾，
爱到深陷其中，
爱到深陷其中，
爱到进退两难，
爱到进退两难，
爱到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爱到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爱到没有时间或者无法专心去读经祷告聚会，
爱到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或者不可以专心去读经祈祷，
爱到聚会，爱到最后只有随波逐流离开真道，
爱到最后随波逐流咁样离开咗真道。
所以使徒约翰提醒我们，
所以使徒约翰提醒我哋，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保罗这里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保罗在这里讲，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大家，我想特别是弟兄姐妹们，不要一看到这个不信之人就掉以轻心。
我们弟兄姐妹千祈不要一见到不信之人就掉以轻心，
以为我们都是信了主，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以为我们信了主就不关我们事。
这个世界的神要弄瞎心眼的对象，
这个世界的神要整盲心眼的对象，
不单只是那些完全抵制福音的不信主的人，
不单只是那些完全抵制福音的人，
也包括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也都包括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包括所有的牧者，
包括所有的牧者。
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中了撒旦的诡计，
一个不小心我们都可能会中计。
过去半年因为美国大选听说不少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因为政见不一。
过去半年因为大选美国大选的关系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政见不一。
因为支持的候选人不同，
因为支持的候选人不同，
大家就搞得很不愉快，
大家都搞得很不开心。
听说甚至还有教会因此分裂了，
听说都有教会因为这样而分裂。
这真是太可惜了，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
因为这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
这个就正正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
约翰曾经提醒我们，
约翰曾经提醒我们，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当中却恨他的弟兄
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
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面。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叛跌的缘由，
在他并没有叛跌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唯独恨弟兄的还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今天读到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特别的感受？
今天读到这篇经文，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特别的感受？
在今天这样一个很撕裂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大背景下，
在今天这个这么撕裂的社会大背景，
说到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这视频应该没有声音，效果我会跟大家解释，你们注意看视频中间。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短片，没声音的，不过我应该会解释。
有两只松鼠在打架，
有两只松鼠在中间在打架，
不知道看不看得见还没有播，在中间偏上一点的地方，
在中间高
有两只松鼠，看到没有，在那个树的下面，
在树下面
看到了哈，很小很小，两个正在那儿打，抱着打打滚，
两个还要打到龙，
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只老鹰把两只 正在打架的松鼠都叼走了，
一只老鹰就将两个打紧交嘅松鼠就咁样就担走咗。
保罗说：你们要谨慎。
保罗话：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如果相咬相吞，只怕你们彼此消灭了。
我们在争斗当中不知不觉，其实已经陷入到魔鬼撒旦的诡计当中。
我哋争斗上不知不觉都可能会跌到魔鬼撒旦里面当中。
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
喺冇几耐之前我睇到一篇文章，
作者呢是曾经是一位牧者，
作者曾经系一个牧者。
他说当年他们一家住在加州，
佢话当年佢哋一家住喺加州，
自己六岁的女儿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小女孩。
佢六岁嘅女同佢嘅好朋友都系一个女仔。
有一天呢，在班上呢就对自己女儿说：我长大以后要和你结婚。
佢就同佢个女讲：我大个咗，我要同你结婚。
这大概是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能想得出的，怎么可以跟不跟自己的好朋友分开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这个应该是六岁小朋友可以想到不同他的好朋友分开的方法。
那这位牧者的小女孩呢女儿呢从小是受基督信仰在基督信仰里面长大的。
这个牧者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基督信仰里面长大的。
她一听呢就马上说我们不能结婚，女生只能跟男生结婚，女生是不能跟女生结婚的。
她就一听到就说我们不可以结婚，女仔只可以和男仔结婚的，女仔和女仔不可以结婚的。
结果旁边的老师插了一句话，
谁知道隔壁的先生就加了一句，
现在的女生跟女生可以结婚了，
现在的女仔和女仔都可以结婚的。
那作者在文章当中表示呢，他很不认同老师对孩子的这种教导。
作者就在文章里面就表示他对这个先生的教导非常之认同的，
他表示非常的担心，
他表示非常的担心。
而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文章下面的留言区，
但是令我惊讶的是在文章下面的留言区
有一位姐妹的留言，
有一个姐妹的留言，
她这样说，
她这样讲的，
她说我也是基督徒，但我不认可你的说法。
她说我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认同你的讲法。
男人只能和女人结婚，那是圣经说的，
男人只可以同女人结婚，这个是圣经讲的。
对的，说到这里是对的，这句话
他讲的是对的。这里
他继续说，我有信仰，但我不认为加州老师说的是错的。
跟着他说，我都有信仰，但我不认为加州老师讲的是错的。
因为大部分科学研究表明同性吸引是基因决定的，
因为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表明同性的吸引是在基因里面决定的。
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说法跟科学的结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和这个科学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我们应该相信科学。
我们看这算是什么基督徒，
我们看这个算是什么基督徒呢？
可能他说自己是科学至上的基督徒可能还更准确，
可能可以叫他做科学至上的基督徒。
那类似的例子我想还有很多，
类似的例子我想很多。
当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生活经验跟我们的个人喜好有冲突的时候，有出入的时候，
但是圣经的教导对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的经验对我们的喜好有出入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是把上帝抛在了一边，
我们时常就会将上帝放在一边，
上帝的话仅供参考，
上帝的话语只是供参考而已。
换句话说，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很多保留的。
换句话就是我们就算信了主，但我们心里面都很多保留，
还有一些预留的阴暗的角落我们是不愿意向上帝敞开的，
是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我们预留了是没有打开给上帝看的，
我们不愿意让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的，
我们不愿意给上帝的光光照下来，
我们甚至常常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看齐，
我们甚至会和这个世界价值观看齐，
向所谓的政治正确妥协，
会对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去妥协，
我们打着以基督的爱去爱的口号，任凭自己向这个黑暗靠拢，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而到来到向这个黑暗去靠拢，
成为世俗化的基督徒，
成为世俗化的基督徒。
跟不信主的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同信主的人没什么分别。
我们的心眼被蒙蔽了，
我们的心眼已经被蒙蔽了，
所以我们也很难活出基督徒该有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很难可以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不同，
更不要说去向人传福音去影响周围的人了，
更加不用讲话要去传福音要去影响身边的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升天以前，
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升天之前
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大使命，
给所有信他的人的大使命，
就是要去传福音，
就是要传福音，
要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直到地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要从我们身边人开始，直到地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成为福音的管道？
但我们怎样才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呢？
使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到周围在黑暗当中的人呢？
令基督耶稣福音的光可以照到周围的人道呢？
甚至照到我们自己呢？
照到我们自己呢？
我们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
我们看以下保罗怎么说。
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读第二段的经文。
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呢，传福音有一点很重要，
保罗在这里讲到传福音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说传讲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
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而是传耶稣基督作主。
但我们要怎样去传耶稣基督是主呢？
但我们怎样去传耶稣基督是主呢？
保罗在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
第六节这里是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这一句话很长，有点 绕口。
这个有点长，可能很巧口。
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主先有亲身的经历和经验。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先对主有亲身的经历，
才能够很好的去传福音，
先可以好好地传福音。
就好像我们去某一个餐馆，要去推荐某一个餐馆很好的菜给我们的朋友，
就好像我们或者要推荐一间餐厅或者它的菜式，
通常我们是要自己先去尝一尝的，是不是？
通常都是我们要试过先。
那亲口尝过那道菜的味道呢，才能讲的是有滋有味。
我们都要试过那道菜好不好味，我们才可以告诉人家有多好味。
如果我们只是听说，但自己没有去尝过呢，可能说起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底气。
如果我们只是听过，自己没试过，可能讲出来都没什么信心，
也很难讲得清楚，
也都很难讲得清楚。
那同样我们要去传福音，自己的心就必须先被主的光来光照。
同样我们传福音，我们自己就要先被上帝的光光照，
借着上帝的光照和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
借着上帝的光照和启示，我们才可以真真正正地认识主耶稣，
也才能明白主耶稣就是那黑暗中的真光，
也都才可以了解到耶稣基督是那个黑暗里面的真光。
只有当我们自己先经历了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以后，
要我们先经历出黑暗入光明的奇妙之后，
我们才可能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才可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只有先认识耶稣基督为主，
我们要先认识耶稣基督为主，
才可能去传耶稣基督为主，
才可以传耶稣基督为主。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主的光照，被主的光来光照呢？
那我们的心怎么样才可以被上帝的光光照呢？
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约翰福音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段经文当中说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
而道在这里也是指上帝的话，
而道在这里也都是指上帝的话，
所以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生命的光。
所以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就是上帝。
我们愿意来被上帝光照的一个最直接的途径呢，就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可以被上帝的光照，照耀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将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
在过去的很多年，我们的喜乐团契都有背圣经的一个习惯。
我们的喜乐团契都有这个背圣经的习惯。
我们旧约班成人主学的旧约班也背了好久的圣经。
成人主要学的旧约班都背了很多的圣经。
感谢主，最近在我们国语堂的几个团契，我们在微信里面也开始背圣经。
感谢主，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在国语堂的团契在微信里面都一起背圣经。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就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将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把真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将真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我们越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多些去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越多被主光照，
我们就越被上帝的光光照，
我们就可以越多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我们就更加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越明白上帝的心意，
越明白上帝的心意，
也越能够分清黑暗和光明，
也都可以更加分清黑白光明，
辨明善恶对错，
辨明善恶对错。
就是诗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诗篇里面讲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黑暗时代，唯有上帝的话，唯有主耶稣的真光，能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冲破黑暗。
在这个弯曲背谬的黑暗的世代，唯有上帝的话，唯有主耶稣的真光，才可以带领我们冲破黑暗，
帮助我们远离罪恶，
帮助我们远离罪恶。
那有人可能会说，那像同性恋这种问题，而是基因出了问题，怎么能算是有罪呢？
有人可能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可能是基因的问题，怎么可以说是罪呢？
特别是怎么能够抵制他们去让他们不要彼此相爱呢？
怎么可以去抵制他，说他不可以彼此相爱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我们组内的同性恋弟兄和他父母的见证。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组内一个同性恋的弟兄和他父母的见证。
那这位弟兄是之前我讲到也简单提到过的袁佑轩弟兄。
这个弟兄我之前讲到都简单提过，他是袁佑轩弟兄。
那大概十年前，他跟他的妈妈是来我们教会做过见证的。
大概十年前，他和他妈妈都来过我们教会做见证的。
他讲述主耶稣怎么样带领他们一家从黑暗当中走出来。
他们讲到主耶稣怎样在黑暗里面带他一家救了出来。
那袁弟兄是在一个不太认识上帝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袁弟兄是一个不太认识上帝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那他跟从小就跟我们很多美籍华人的小孩一样，都非常的顺从父母，在学校也循规蹈矩。
他从小都很多好像我们很多美籍的华人小朋友一样，这样都是很顺从父母这样。
但他从小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是一位同性恋。
但他从小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他是同性恋。
直到他后来读了牙医学校，就不再隐藏了，他决定。
直到他去到牙医学校，他就不再收埋了。
而且开始公开加入当地的同性恋社区。
也都公开地加入当地的同性恋的社区。
后来袁弟兄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父母。
后来袁弟兄将这个消息话了给他父母知。
父母不能够接受。
父母不可以接受。
袁弟兄就离家出走了。
袁弟兄就离家出走了。
袁弟兄的妈妈伤心欲绝。
袁弟兄的妈妈伤心欲绝。
当时袁妈妈还没有信主。
当时袁妈妈未还没信主。
而且婚姻也走到了离婚的边缘。
而他的婚姻也都去到离婚的边缘。
就在袁妈妈准备要去自杀的这个道路当中呢，
就去到袁妈妈准备自杀的道路，
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就找到一本关于基督信仰的小册子。
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就找到一本关于基督的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就讲述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
这本小册子就讲到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
我们其实跟同性恋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跟同性恋本质上没什么分别。
但是上帝却无条件地爱我们所有的人。
但是上帝却无条件地爱我们所有的人。
上帝的爱就给了袁妈妈继续爱这个儿子的一个力量。
上帝的爱就给袁妈妈有力量去继续爱她的仔。
袁妈妈信主以后，每天早晨都花好几个时间祷告读经。
袁妈妈信主之后，每个朝早都花好几个钟祷告读经。
她的生命，她的生活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她的生活，她的生命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以至于在她旁边跟她朝夕相处的她的先生也觉得非常的惊讶。
以至于她身边朝夕相对的丈夫都觉得很惊讶。
后来先生也信了主。
后来先生都信了主。
在上帝的爱中，他们的夫妻关系也恢复了。
在上帝的爱里面，他夫妻关系都恢复了。
他们开始一起为他们的儿子来祷告。
他们一起为他仔去祈祷。
他们求上帝来帮助他们的儿子来回转。
他们求上帝帮助他的仔回转。
但与此同时，袁弟兄在学校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消磨在同性恋俱乐部里面。
与此同时，袁弟兄在课外之后都是花所有时间在这个同性恋里面。
以前还躲躲藏藏的，
以前都收收埋埋的，
后来慢慢就不觉再不觉得是羞耻的事。
后来慢慢就已经不觉得是一件羞耻的事。
他还染上了毒瘾，
他染上了毒瘾。
但学生没有钱怎么买毒品呢？
但学生如果没钱怎么买毒品呢？
他就开始贩毒赚钱。
他就直接贩毒去赚钱。
他的客户包括他的同学、他的朋友，
他的客户可能有他的同学、
甚至他们学校的教授，
甚至他学校的教授。
袁弟兄后来回忆说，
袁弟兄后来想翻起讲，
他那几年一直过着一个双面人的生活。
他那几年一直过着是一个双面人的生活。
白天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牙科的学生，
日头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牙科医生学生。
但到了晚上呢，他却是一个同性恋的吸毒者、贩毒者。
但到了夜晚，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贩毒者。
最让他意外的是，在毕业前的四个月，
最惨是他毕业之前四个月，
他居然被大学开除了。
他被大学开除了，
于是他就搬到了更繁华的大城市亚特兰大。
于是他就搬到去更繁华的城市亚特兰大。
堂而皇之的出入亚特兰大的同性恋俱乐部，
堂皇而之咁样出入亚特兰大嘅同性恋俱乐部。
他还卖毒品，控制了整个，他是负责美国东部十一个州的毒品批发。
佢继续去卖毒品，佢去到控制咗美国十一个州嘅毒品批发。
不但如此呢，他每天都换不同的同性恋对象，以满足他失控的情欲。
不单止咁，佢更加每日去换唔同嘅同性恋伴侣，去满足佢嘅欲望。
袁弟兄的父母非常挂念他，专门去看他。
袁弟兄嘅父母好挂住佢仔，所以专登去探佢。
但第二天他就把他们赶走了。
但第二日佢就赶走佢哋。
他父母离开的时候，留给他一本圣经。
佢父母离开嘅时候，佢留一本圣经俾佢仔。
但父母一走，袁弟兄就把这个圣经扔到垃圾桶里面。
但父母一走，袁弟兄就将这个圣经抌咗落垃圾桶。
他自己说，当时觉得自己真是无可救药。
他话佢觉得自己嗰阵时系冇得救噶啦。
但他的父母依然是仰望上帝。
但系佢父母依然系仰望上帝，
仍然不放弃，
仍然冇放弃。
教会也有超过100位的祷告勇士，常常为袁弟兄祷告。
教会里面有超过100位的祷告勇士，成日为袁弟兄祷告。
他母亲在七年里面每周一都为他进食祷告。
他母亲七年来每一个礼拜日一都会禁食祷告。
其中一次连续进食祷告了39天。
其中一次连续禁食祷告了39日。
但袁弟兄没有因此就回头了。
但是袁弟兄没有因此就回头。
直到有一天他因贩毒被捕入狱。
直到有一天他因为贩毒被捕而入狱。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袁弟兄只好鼓起勇气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唯有鼓起勇气打电话回家。
他以为他的妈妈可能会痛骂他一顿。
他以为他妈妈可能会不停骂他。
妈妈只是轻声地问他，孩子，你 还好吗？
但是他妈妈只是很简单地问仔你好吗？
袁弟兄的心被母亲的回答震撼了。
袁弟兄的心被母亲的回答是震撼了。
他感觉又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他觉得好像回到他母亲的怀里面。
在入狱的第三天呢，袁弟兄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一本圣经。
入咗监狱嘅第三日，佢喺袁弟兄嘅垃圾桶揾到一本圣经。
监狱里面时间非常的多，他就开始看这个圣经来消磨时间。
喺监狱里面时间特别多，咁佢就开始睇圣经去消磨时间。
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不是不单是一本黑纸白字的一本书而已。
我们知道我们圣经不单止是一本黑字白纸黑字的一本书。
我们的圣经是上帝的话。
我们的圣经是上帝的话。
圣经是主耶稣自己。
圣经是主耶稣自己。
圣经是可以照亮有照亮黑暗的真光。
圣经是可以照亮黑暗的真光。
当袁弟兄在读经的时候，他看到上帝是很清楚很明确的对同性恋行为的定罪。
袁弟兄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上帝很明确很清楚地去为同性恋定的行为定罪的。
他认为他不能够再回避他的问题。
他发觉他不可以回避他的问题了。
然而他同时也看到了解到只要信主他就可以蒙救赎，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
他也了解到他只要信主就可以蒙主得救，
他就可以被主来更新，
他可以被主更新。
于是袁弟兄勇敢踏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他信主了。
于是他勇敢踏出了他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信主了。
之后他 也分享到，就是说情欲的倾向并不代表他自己。
后来他了解到他情欲的倾向不代表他自己。
他说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的身份不单只是一个同性恋者。
信主以后他就是上帝的孩子。
信主之后，他就是上帝的孩子。
主耶稣就是他的生命的中心。
主耶稣就是他生命的中心。
而且袁弟兄说，他一直以为同性恋的另外一面就是异性恋。
他同仲话他原本一路都以为同性恋的相反就是异性恋。
但后来他发现，在同性恋的另外一面是圣洁。
他发现同性恋的另外一面是圣洁。
上帝告诉他，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性倾向上面。
他说他发现上帝叫他不要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性倾向那里，
而是专一地去追求主的圣洁，
而是去追求主的圣洁，
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在做见证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很好奇地去问袁弟兄，
有很多人都会问袁弟兄，
是不是信了主以后靠着上帝呢，同性恋的这个倾向就没有了？
是不是信了主之后靠主就同性恋这个倾向就会没了呢？
我记得袁弟兄很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同性恋的倾向还在的。
记得袁弟兄很直接地说同性恋的倾向还在的。
但他又说每次有这样情欲来的时候他就祷告。
他说每次有这样的情欲来的时候他就祈祷。
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他控制他的情欲。
他就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祈祷，叫上帝控制他的情欲。
他就胜过情欲。
他就胜过情欲。
那我们知道，后来袁弟兄出狱以后呢，他去一个神学院读书。
我们知道袁弟兄出狱之后，他去了神学院读书，
还后来成为这个神学院的讲师。
后来还成为这个神学院的教师讲师。
他到世界各个地方用自己的生命的见证去影响很多人。
他去到世界各地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
那有谁能够想到一个被情欲和毒品捆绑的囚犯居然能够成为一个神学院的讲师呢？
有谁想到一个被情欲毒品捆绑的囚犯可以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呢？
有谁会想到一个在黑暗当中享受最终之乐的毒贩？
有谁会想到一个在黑暗里面享受里面的快乐的毒贩
能够在这个同性恋大行其道的时代，
可以在这个同性恋大行其道的时代里面
变成一个宣扬福音真光的基督精兵呢？
变成一个传扬基督真光的基督精兵呢？
唯独上帝可以做到这一切，
唯有上帝可以做到，
唯有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能够冲破黑暗，
唯有耶稣基督的真光可以冲破黑暗，
照亮那些坐在黑暗当中死荫里面的人，
照亮那些坐在黑暗里面死荫里面的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是坐在黑暗中的一个人吗？
你是坐在黑暗里面的一个人，
或者你有朋友有家人正坐在黑暗当中？
你有没有朋友家人坐在黑暗里面，
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
经历人生的低谷，
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正在努力了很久要改掉蒙走的恶习，
或者你身边人要改了很久一些恶习，
你可能对某些东西特别的上瘾，一直想去掉但是没有办法，
对一些东西上瘾想除去但是没有办法，
或许你看到世风日下觉得前途暗淡，
或者你见到世风日下前途暗淡，
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孩子那一代更没有希望，
觉得自己没希望，下一代更加没希望。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农历新年第一个主日。
进入新的一年不等于我们所有这些问题所有的这些麻烦就可以跑到一边去，
去了新的一年就不代表我们所有的麻烦所有问题就会没了，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是新造的人，
只要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但愿我们都能够被福音的真光来光照，
我们都可以被福音的真光光照，
靠着主驱管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靠着主驱赶我们
驱走我们里面的黑暗，
主耶稣基督福音，
主耶稣基督福音，
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能够冲破黑暗，
能够冲破黑暗，
能够改变你，
能够改变你，
也能够改变我，
也都可以改变我，
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家庭，
可以改变我们每一个家庭，
能够改变整个国家，
可以改变国家。
你愿意被主光照，被主改变吗？
你愿不愿意被主光照，被主改变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你是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上帝，
你是吩咐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上帝，
求你用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光来光照我们，
求主你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光去光照我们，
求主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你都打开我们的眼睛，
帮助我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
帮助我们在黑暗里面归向光明，
帮助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
帮助我们黑暗撒旦的权势里面归向上帝，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